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杨红，儿子杨俊，侄子杨能、杨信、石亨，侄子石彪，从孙时候郭登、朱谦，儿子朱勇，孙子朱辉等，孙唐、赵胜、范广。杨红，字宗道，是陆河人。祖父杨正在明初因公担任汉中百户，父亲杨景在灵璧战死。杨红承袭了职位，调任到开平。他擅长骑马射箭，遇到敌人总是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。起初他跟随成祖北征，到达斡难河，俘获了人和马匹回来。皇帝说真是将才，让人记下他的名字，升为千户。宣德四年，命令他带领200精锐骑兵专门在塞上巡逻，接着命令他在西猫峪筑城，留下军队驻守。他在红山击败了贼寇。英宗即位后，尚书王继说边军怯弱是由于训练无人，于是提到杨红的能力，下诏加封杨红为游击将军。杨红所部只有500人，下诏选拔开平独食的骑兵补充给他，又升为都指挥佥事。当时前朝的宿将都已去世，杨红是后起之秀，以敢于作战闻名。他为人机变敏捷，善于出骑兵倒敌空虚，从未有过小败。虽然只是偏将校官，但朝中大臣都知道他的才能，有人诋毁他，总是设法庇护杨红，因此得以施展奇才。尚书魏源督管边事，指挥杜衡、部族李全都上奏揭发杨红的罪过。皇帝听从魏源的话，将杜衡贬谪到广西，把李全交给杨红自己处置。不久命令杨红担任都督佥事李谦的副手，守卫赤城独食。李谦年老而胆怯，向来与杨红不和。杨红每次调兵，李谦总是暗中阻挠。杨红曾经激励将士杀敌，李谦笑着说，敌人能杀尽吗？只是白白牺牲我们的人罢了。御史张鹏弹劾罢免了李谦，于是命令杨红代替他，杨红更加奋发。朝廷也厚待他，每次报捷功劳即使微小也必定记录。杨红起初击败乌梁哈兵，抓获其首领朵鸾帖木，接替李谦的职务后，又在西凉亭击败骑兵。皇帝赐诏嘉奖，又下诏给宣大总兵官谭广等人说，这就是先前侵犯延绥被指挥王真击败的贼寇，离你们的军队很近却不能扑灭，你们看到杨红等人不惭愧吗？三年春在伯岩山攻击贼寇，杨红的马跌倒伤了他的脚，他作战更加奋力，擒获了贼首野灵台等四人，追到宝昌州又擒获阿台达腊花等五人，贼寇大败逃走了。皇帝下诏慰劳，派医生看事，升为都指挥同知，赐给银币。不久因谭广年老，命杨红充任右参将辅佐他。杨红建议加筑开平城，拓展龙门锁，从独石到朝河川增设烽火台60座，不久升为都指挥使，与乌梁哈兵在三岔口交战，又曾经追击贼寇到一把突河，两次升迁为都督同知。九年，乌梁哈侵犯延绥，杨红与内臣韩正等人从大同出兵到黑山以北，在克烈苏截击并打败了他们，升为左都督，接受赏赐的军士有9900多人。杨红曾请求给予旗牌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于是他自制小羽箭木牌在军中发放，有关部门说他专擅，皇帝没有追究。十二年充任总兵官，代替郭弘镇守宣府。自从宣德以来，北方没有大举入侵，只有朵颜三位的人趁机骚扰边境，多不过百骑或几十骑，其他将领大都畏缩不前，只有杨红因敢于作战而升到大将，各部也畏惧他，称他为杨王。瓦剌可汗脱脱不花，太师也先都曾写信给杨红，并送给他马匹。杨红上报朝廷，皇帝下令接受并回礼，此后多次有赠送，皇帝正倚重信任杨红，没有责备他。皇帝北征被俘后，途经宣府，也先传达皇帝命令，催促开门。城上的人回答说，我们守护的是主上的城池，天已经黑了，不敢开门，而且杨红已经到别处去了。也先于是拥着皇帝离去。景帝监国时，平定前后功劳，封杨红为昌平伯。也先又让皇帝写信给杨红，杨红密封上交。 当时景帝已经即位，派快马回报杨红，上皇的信是假的，从今以后即使是真信也不要接受。于是杨红一心一意坚守，也先逼近京师，紧急下诏让杨红带兵20000入京护卫，等赶到时贼寇已经退去，命令杨红与孙唐、范广等人追击残余贼寇，追到霸州击败了他们，抓获阿圭等48人，夺回被掠走的人畜数以万计。到了关口，贼寇回头作战，杀死官军数百人，杨红的儿子杨俊差点被追上。贼寇离去后，殷公晋封侯爵，命令他率领所部留在京师，督管经营训练，兼掌左军都督府事务。朝廷因杨红是宿将，对他的建议多所采纳。他曾上陈抵御贼寇的三条策略，又上奏请求精简淘汰3000铢银的将校，不得以贫弱之人充数，都听从了他。景泰元年，于谦认为边境警报未息，应该让杨红等人逐条上报方略。杨红谈了4件事，命令兵部商议施行。都督工具王喜、张斌先前因罪被关押在狱，杨红与石亨推荐这3个人熟悉战事，请求释放，让他们立功。诏令已经允许，但言官弹劾他们结党营私，阻挠政事。皇帝因国家多事，务必求得人才，搁置不问。上皇回来后，杨红与石亨都授予奉天意位宣礼武臣，给予试劝。第2年夏天，佩戴镇朔大将军印回去镇守宣府。侄子杨能、杨信充任左右参将，他的儿子杨俊为右都督，管领3000银。杨红自认为一家父子官居极品，手握重兵，城满难居，请求退休，请求调杨俊到其他镇，皇帝不允许。8月，因病召回京城，过了1个月去世，追赠隐国公，谥号武襄。妾葛氏上吊殉葬，下诏赠为书人。杨红长期驻守宣府，治军严整，士兵战马精强，是当时边将之首。但他不曾专断杀人，又很喜欢文学，曾请求在宣府建立学校，教导诸将的子弟。儿子杨杰继承爵位，上书说陈家一侯三都督，家奴得官的有16人，非常害怕不能报答，请求停止家奴杨昭等人的官职。下诏允许，仍然令他们领取俸禄。杨杰去世没有儿子，由庶兄杨俊继承。杨俊起初以舍人身份从军，正统年间逐步升为属，都指挥千事，总督独食、永宁等处编务。景帝即位，给侍中金达奉命出使独食，弹劾杨俊贪婪奢侈，于是被召回。也先侵犯京师，杨俊在居庸击败其别部，升为都督千事。不久充任右参将，辅佐朱谦镇守宣府。太监喜宁多次引诱敌人入侵，朝廷忧虑，悬赏擒获斩杀喜宁的人，赏黄金1000两，白银20000两，封侯爵。喜宁被都指挥江福抓获，而杨俊冒领奇功。廷臣请求按诏令执行。皇帝认为杨俊是边将，是其职责所在，不答应。加官右都督，赐给金币。杨俊依仗父亲权势横行放肆，曾因私怨将都指挥陶中仗打致死。杨红害怕，上奏说杨俊轻浮急躁，恐怕贻误边事，请求让他来京随臣操练。到京后，言官交相弹劾，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斩刑，下诏让他跟随杨红立功。不久，冒领擒获喜宁功劳的事被发觉，下诏追夺茂盛的官军，另外赏赐江府等人，而降低杨俊的官职，命令他剿贼自效。不久充任游击将军，巡视真定、保定、涿州、益州各城，回来督领3000银训练。景泰3年，杨俊上书说野先既然杀了他的君主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包藏祸心，窥伺边境，只是等待时机行动罢了。听说他的妻子辎重离宣府只有几百里，我方延边驻军不下数10万，应该分为骑兵、正兵等待，引诱他来进攻。正兵在大同、宣府列营，坚壁关便，而出骑兵兼程直捣其巢穴，他必然回兵自救，我军加攻可以得志。奏书下发廷议，于谦等人认为此计并非万全，于是搁置。团营刚设立，命令杨俊分督4营。第2年又充任游击将军， 送瓦剌使者回去。到永宁，喝醉了酒，江都指挥姚贵仗打八十，并想杀他。诸将极力劝解才罢休。姚贵向朝廷申诉，宣府参政叶盛也论列杨俊的罪行。因杨俊曾在独时溃败，被斥为败军之将。杨俊上书为自己辩解，封海所赐的敕书以表明自己的功劳。言官弹劾他跋扈，判处斩刑，关进监狱。恰逢杨杰去世，杨杰的母亲卫氏请求暂时释放杨俊办理杨杰的丧事，于是免死，降为都督佥事，不久承袭杨洪的职务。家人告发杨俊盗窃军粮，再次判处死刑，缴纳赎金后恢复爵位。过了很久，又有人用隐私之事告发杨俊，免死夺爵，命他的儿子杨真承袭。杨俊起初守卫永宁，怀来听说也想要奉送上皇回来，秘密告诫将士不要轻易接纳。回来后又说这将是祸根。等到上皇复位，张悦与杨俊不和，在朝廷上说了他的坏话，于是被征召关进诏狱，判处死刑，夺去杨真的爵位，流放广西。宪宗即位，授予龙虎卫指挥使。杨能，字文静，沉稳刚毅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跟随杨洪多次立功，担任开平卫指挥使，升为都指挥佥事。景泰元年升为同知，充任游击将军、延边巡逻。贼寇进犯豫州，他畏惧不前，又与吉广在野狐岭抵御贼寇，战败伤及右膝，被御史张浩弹劾，宽恕了他。不久命令他与石彪各统领精兵三千，训练已被调遣，在加官都督佥事，多次升迁至左副总兵，携手宣府。巡抚李炳弹劾他贪婪懒惰，皇帝没有过问。五年召回，总管神机营。天顺初年，以左都督身份任宣抚总兵官，与石彪在摩尔山击败贼寇，封为武强伯。也先已死，被来祭起。杨能想约乌梁哈共同袭击劫掠他，给他们信炮。兵不弹劾他，此计不妥。皇帝因杨能治在灭贼，割治不治罪。贼寇进犯宣府，杨能失利，又被兵部弹劾，皇帝也宽恕了他。同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弟弟杨伦承袭羽林指挥使。杨信，字文实，幼年跟随杨洪在新州攻击敌人，贼将正要跃马出阵前，杨信径直上前擒获了他，因此出名，积累功劳，升至指挥佥事。正统末年，升为都指挥佥事，守卫柴沟堡。也先侵犯京师，他入京护卫，升为都指挥同知。景泰元年，守卫怀来，贼寇入侵不能抵御，在永宁护送粮饷，听到炮声逃回，都被弹劾。朝廷因正在用兵，没有追究，多次升迁至都督佥事，代替杨能为左副总兵，协镇宣府。上言鹿角的设置，临阵可以抵御敌马，结营可以护卫士卒，每队应该设置十具，遇到敌人时团排在前抵御，鹿角排在后，神冲攻使相继连发，那么防守没有不坚固的，作战没有不胜利的。听从了他。天顺初年调任镇守延绥，升为都督同知。第二年在青阳沟击败贼寇，大获全胜，封为张武伯，佩戴副将军印，充任总兵官，仍镇守当地。延绥设立总兵官配印是从杨信开始的。不久在高家堡击败贼寇。三年与石彪在野马涧大破贼寇。第二年贼寇两万骑兵进入榆林，杨信击退了他们，追到金鸡峪，斩杀了平章阿孙铁木，夺回被掠人处数以万计。这年冬天代替李文镇守大同。宪宗即位，杨信自陈前后战功，给予事权。成化元年冬天在延绥抵御贼寇无功，被召回，督领三千营。毛里还占据河套，命令他佩戴将军印，总领朱镇兵前往抵御。贼寇渡过黄河北去后，不久又回来占据河套，分兵掠夺水泉营和朔州，杨信等人多次击退他们。贼寇于是向东进入大同，于是下诏让杨信回去镇守大同。六年，杨信与副将徐庶、参将张英分道出塞，在胡柴沟击败贼寇，获马五百多匹，下诏奖励。杨信在边三十年， 以安静镇守，人们乐意被他任用。但他生性好盈利，代王曾上奏他违法的事，下诏停发他一年俸禄。13年冬在镇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武义。杨洪父子兄弟都佩戴僵硬，一门三侯伯，当时被称为名将的推举杨氏。昌平侯被废后，杨能因刘爵不能世袭，而杨姓独自传给儿子杨景。弘治初年领将军素位，三传至曾孙杨炳。隆庆时携手南京，赵长经营荣政，多次加官至少师，去世，谥号公襄，传子至孙杨重游。李自成攻陷京师被杀。石亨，渭南人，生有异相，方面委屈，美髯垂到膝盖。他的侄子石彪魁梧相似，胡须也过腹，在酒店饮酒时，相面的人说，现在太平，二人怎么有封侯的相。石亨继承伯父的职务，担任宽和卫指挥佥事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能用大刀，每次作战都能攻破敌人。正统初年，因为斩获敌手的功劳，多次升迁至都指挥佥事，在黄牛坡击败敌人，缴获很多马匹。3年正月，敌人300多骑兵在黄河边应马，石亨追击到关山下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为都指挥同知。不久充任左参将，辅左武进博朱冕守卫大同。6年上奏说，边境粮饷难以接济，请求分出大同左右、玉林、云川四卫的军队，开垦晋水平以西的荒地，官府供给耕牛和种子，每年可以增加粮食18000石。第2年又说，大同西路的屯田城堡都靠近最边境，玉林旧城距离右卫50里，与东胜丹鱼城接壤，水草便利，请求分派军队修筑堡垒，保护屯田耕种。诏书都批准执行。不久，因为洪承击败敌人的功劳，升为都指挥使。敌人侵犯延安，追击到金山击败他们，再升为都督佥事。石亨认为国家选拔将才的途径不够广泛，请求仿照汉唐制度，设立军谋宏远、治时绝伦等科目，让人们能够自我推荐，通过考试选拔任用，不局限于保举。答复同意。14年，与都督佥事马陵巡视塞外，到达建豁山，击败乌梁哈部众，升为都督同知。当时边疆中智勇双全的推杨洪，其次就是石亨。石亨虽然是偏将，但朝廷倚重他如同大帅，所以石亨也尽力效劳。这年秋天，也先大举进犯大同，石亨与西宁侯宋英、武进伯朱冕等在洋河口交战，宋英、朱冕战死，石亨单骑逃回，被降官。他招募士兵效力赎罪，成王代理朝政，尚书于谦推荐石亨，被召入掌管五军大营，升为右都督，不久封为武清伯。也先逼近京师，命令他与都督陶景等9位将领分兵驻扎在九门外，德胜门正当敌军要冲，特意交给石亨防守。于谦以尚书身份督率军队，敌军逼近张义门，都督高礼等击退他们，转而到达德胜门外。石亨使用于谦的命令，设伏兵引诱攻击，敌军死伤很多。不久，敌军在西直门外包围孙唐，因石亨救援而退却。相持5天，敌军收拢部众逃走。论功，石亨最多，晋封侯爵。景泰元年2月，命令他佩戴镇朔大将军印，率领金军30000人巡哨大同，遇到敌军击败他们。这年秋天，赐予世袭告劝，更换太子，加封石亨为太子太师。于谦设立团营，命令石亨提督，仍然担任总兵官。8年，皇帝将要举行郊祀，住在斋宫，疾病发作不能行礼，召石亨代替。石亨在床前受命，见皇帝病重，于是与张悦、曹吉祥等谋划迎接上皇复位。上皇复位后，认为石亨是首功，晋爵为中国公，对他的宠爱特别，言无不从。他的弟弟、侄子、家人冒功得到锦衣卫官职的有50多人，部属和亲戚故旧冒名列入夺门名册而得官的有4000多人，两京大臣几乎被贬斥驱逐殆尽。他收纳私人的众会，引荐太仆丞孙弘、郎中陈汝炎、萧聪、张用汉、郝璜、龙文、朱权、 员外郎刘本道为侍郎。当时有话说朱三千龙八百，全是气焰灼人贪图升官的人竞相奔走他的门下。后来因为私怨杀了于谦、范广等人，又因为给侍中成章、御史甘泽等九人曾经批评他的过失，将他们贬黜，多次兴起大案，陷害耿九畴、岳正，而将杨轩、张鹏充军，贬谪周兵、盛宇等，又厌恶文臣担任巡抚，抑制武臣不能放肆，全部撤回应天，因此大权都归于石亨。石亨没有一天不觐见皇帝，多次干预政事，有所请求，有时不被允许，就愤怒表现在言语神色上。即使不召见他，也一定借势入宫，出宫后则夸大自己的权势，买卖权力。时间长了，皇帝不能忍受，曾经对阁臣李贤说，李贤说只有独自决断才行。皇帝认为对，一天对李贤说，阁臣有事需要私下召见，那些武臣为什么频繁觐见？于是命令左顺门没有宣召不得放总兵官进入。石亨从此很少被私下召见。石亨曾经请求皇帝为他的祖墓立碑，工部迎合石亨的懿旨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建立翰林院撰写碑文。皇帝认为永乐以来没有为功臣祖宗立碑的先例，责备不臣，而让石亨自己立碑。当初皇帝命令有关部门为石亨建造府邸，建成后壮丽超过了规制。皇帝登上祥凤楼看见，问是谁居住，恭顺侯吴景甲一回答说，这一定是王府。皇帝说不是。吴景说，不是王府谁敢僭越如此。皇帝点头。石亨已经权位与皇帝相当，而他的侄子石彪也封为定远侯，骄横如同石亨，两家蓄养才官猛士数万人，朝廷内外将帅一半出自他们门下，都城的人都侧目而视。三年秋，石彪谋求出镇大同，令千户杨斌等上奏保举。皇帝察觉其中有诈，逮捕杨斌等，拷问得到实情，震怒，将石彪关进诏狱。石亨恐惧，请求治罪。皇帝安慰他。石亨请求削去弟弟和侄子的官职，放归乡里。皇帝也不允许。等到审讯石彪，得到绣蟒龙衣和为治寝床等不法事，罪当处死。于是抄没石彪家产，命石亨养病。石亨曾经派遣精卫指挥裴宣出关买木材，派遣大同指挥卢昭追捕逃亡者。到这时事情败露，法司请求治石亨的罪，皇帝仍然搁置不问。法司再次审讯石彪，说石彪当初担任大同游击，把代王增加俸禄当作自己的功劳，代王甚至跪谢，从此多次款待石彪，让歌妓劝酒。石彪凌辱亲王，罪也当死。于是弹劾石亨招权纳贿，四行无忌，与术士邹淑仪等私下讲论天文，妄谈吉凶，应该处以重刑。皇帝命令将石彪囚禁在狱中，石亨闲住，停止朝参。当时正在议论革除夺门功劳，彻底惩治石亨党羽，由石亨得官的人全部罢黜，朝廷官署为之一清。第二年正月，锦衣卫指挥陆稿上奏石亨心怀怨恨，与他的侄孙石厚等制造妖言，蓄养无赖，专门窥探朝廷动静，谋不轨的迹象已经显著，廷臣都说不可轻易宽恕，于是将石亨关进诏狱，以谋反律判处斩刑，没收其家产。过了一个月，石亨在狱中病死，石彪、石厚一起被处死。石彪骁勇敢战，善于用斧，起初以舍人身份从军。正统末年，积累功劳至指挥同知，也先逼近京师，退走后他追击残余敌人，颇有斩杀俘获，升为蜀都指挥佥事。景泰元年，诏令石寿官职，充任游击将军，守备威远卫。敌军包围土城，石彪用炮击死一百多人，敌军逃走。塞上天天用兵，石彪勇冠同辈，每战必胜，因此一年中多次升迁，官至都督佥事。石彪仗着石亨的势力，多次纵容家人侵占百姓产业，又招纳流亡五十多户，擅自越过关隘，设置庄田开垦，被给侍中李侃、御史张奎弹劾，请求一并治罪石亨。景帝都宽恕不问，只命令归还百姓产业，遣送流亡户恢复本业而已。三年冬， 充任右参将，携手大同。曾经怨恨巡抚年富，压制自己不能得逞。等到英宗复位，召石彪回京，石亨正得志，石彪于是诬告年富的罪过，将他下狱。不久，身为都督同知，再次以游击将军身份赶赴大同防备敌军，与参将张鹏等在莫尔山侦察。敌军1000多骑兵来袭，石彪率领壮士冲击，斩杀把突王，拔取他的旗帜，俘虏斩杀120人，追到三山墩又斩杀72人，因此封为定远伯，仍任游击将军。天顺两年，命令他与高阳伯李文赶赴延绥抵御敌军，因病召回，不久充任总兵官。第二年，敌军20000骑兵入侵，抢掠安边营，石彪与张武伯、杨信等抵御，连战连胜，斩杀鬼力赤，追出塞外，转战60多里，生擒40多人，斩首500多级，缴获马驼牛羊20000多，是西北战功第一。捷报传来，晋封侯爵。石彪本来以战功起家，不依靠父兄硬币，但是一家二公侯势力强盛而骄纵，多行不义，图谋镇守大同，与石亨内外勾结，掌握兵权，被皇帝猜疑，于是遭到祸患。时后是天顺元年进士，帮助石亨谋划。都督杜清出自石亨门下，石后制造妖言，有土木掌兵权的话，大概是指杜清。事情败露，石后被处死，杜清也被流放京池。郭登，字元登，是武定侯郭英的孙子，幼年英明机敏，长大后博闻强记，善于议论，喜欢谈论军事。洪熙年间受任勋位，正统年间跟随王继征讨陆川有功，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，又跟随募兵征讨腾冲，升为蜀都指挥佥事。14年，皇帝北征，郭登户从到大同，越级升为都督佥事，充任参将，辅佐总兵官广宁伯刘安镇守。朱勇等军队覆没，仓促商议回师。郭登告知学士曹鼐、张毅说，皇帝应该进入紫荆关。王振不听从，于是遭到失败。当时大同军士很多战死，城门白天关闭，人心惶惶。郭登慷慨奋发，激励修整城上女墙，修缮兵器，安抚士卒，吊唁死者，慰问伤者，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敷药，说，我是与此城共存亡，不让各位独自死。8月，也先挟持皇帝北去，经过大同，让援兵入城索取金币。郭登关闭城门，用飞桥接取援兵入城。郭登与刘安及侍郎沈固、给侍中孙祥、知府霍轩等出城谒见，伏地痛哭，将20000多两黄金以及宋英、朱冕、内臣郭靖的家财进献给皇帝，用来赐给野仙等。当晚敌营在城西，郭登谋划派遣壮士劫营迎回皇帝，没有成功。第二天，也先挟持皇帝离去。景帝代理朝政，升为都督同知，充任副总兵。不久命令他代替刘安为总兵官。10月，也先进犯京师，郭登准备率领所部入援，先快马送蜡书奏报。奏报到达时，敌军已经退去。景帝下幽诏褒奖答复，升为右都督。郭登考虑精兵刚刚集结，不可轻易使用，上奏用兵方略10多条。景泰元年春，侦察到敌军骑兵数千，从顺胜川进入，在沙窝扎营。郭登率兵跟踪，大破敌军，追到考老山，斩首200多级，缴获被掠的人畜800多。边疆自从土木堡失败后，畏缩不敢与敌军交战。郭登以800人击破敌军数千级，军器为之一振，捷报传来，封为定襄伯，赐予士权。4月，敌军骑兵数千突然到来，郭登出东门作战，假装败退，引诱他们进入市城。伏兵发起，敌军败走。郭登估计敌军还会再来，令军士携带毒酒、羊猪、纸钱，假装是祭扫坟墓的人，见到敌军就弃物逃跑。敌军来到，争相饮食，中毒死的人很多。6月，也先又率2000骑兵入侵，郭登再次击退他们。过了几天，也先奉上皇到城外，声称送皇帝回京。郭登与一同守城的人设计，准备好朝服在月城内等候皇帝，在城上埋伏士兵，等上皇进入 就放下月城闸门，也先到门口时发觉，于是挟持上皇离去。当时镇守太监陈宫记恨郭登，恰逢有人揭发陈宫奸赃，陈宫怀疑是郭登指使的，于是与郭登结怨。皇帝对于谦说，大同是我的藩篱，陈宫与郭登这样怎么能守得住，派遣右监丞马庆代替陈宫回京。郭登更加感激奋发，当初也先想夺取大同作为巢穴，所以多次来攻，但每次来都失败，有一营几十人回不去的，敌军气馁，才有归还上皇的意图。上皇回来后，代王朱世禅颂扬郭登功劳，请求降敕奖励慰劳。兵部说郭登已经封伯，于是作罢。景泰二年，郭登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，推荐石彪代替自己，并且请求让他的儿子郭松担任宿卫。皇帝任命郭松为散骑舍人，不批准郭登辞职。当时边患刚刚平息，郭登尽心挫志，想得到公正廉洁有作为的人一起共事，于是弹劾审固荒废政事，而推荐尚书杨宁、布政使年富。又说大同既有御史，又有巡按御史，迁都御史任宁应该指巡抚宣抚。皇帝全部听从，以年富代替审固，而征召回审固和任宁。这年秋天，因疾病被召回。郭登初到大同时，可以作战的士卒只有几百，马100多匹。到这时马达到15000，精兵数万，巍然成为巨阵。郭登离去，大同人思念他。当初英宗经过大同，派人告诉郭登说，朕与郭登有姻亲关系，为什么这样拒绝朕？郭登上奏说，臣奉命守城，不知其他。英宗怀恨在心，等到复辟，郭登担心不免祸，首先陈述八件事，多迎合第一。不久命令他掌管南京中府事务。第二年召回，言官弹劾郭登交结陈汝言，才获得召回，审讯署实判处斩刑，免死，降为都督佥事，到甘肃立功。宪宗即位，诏令恢复伯爵，充任甘肃总兵官。上奏说边军偿还马匹很艰难，甚至卖妻卖子，请求借用楚王、庆王、肃王三王府的马各1000匹，官府偿付其价值。因朱勇等人推荐，召入掌管中府事务，总管神机营兵。成化四年，重新设置12团营，命令郭登与朱勇提督。八年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忠武。郭登仪表非常雄伟，胡须下垂超过腹部。作为将领，兼备智谋和勇气，纪律严明，预料敌情取得胜利，行动合乎时机。曾经按自己的想法制造了绞地龙、飞天网，挖掘深沟，用土木覆盖如同平地。敌人进入包围圈中，发动机关，敌人自相撞击，顷刻间全部陷入。又仿照古代制造偏厢车、四轮车，里面藏有火器，上面竖立旗帜，用钩环连接，排列成阵，作战防守都可以使用。他的军队以五人为一伍，教他们在神祠盟誓，一人有功，五人共同受赏，惩罚也如同这样。15组成一队，队中以能拉60斤弓的人为先锋，10队由一名都指挥统领，命令功劳不互相干扰，罪责有专门负责，一时被称为良好制度。郭登是奉母亲孝顺，守丧遵循礼节，能作诗，明朝武臣中没有比得上的。没有儿子，将哥哥的儿子郭松作为儿子。郭登被贬到甘肃，将家留在京城，郭松使他衣食困窘。郭登的妾靠缝纫自给自足，几乎难以维持，郭松不顾。郭登回来后想要废除他，但因为郭松是惠昌侯的女婿，惠昌侯曾经救过自己，所以隐忍没有发作。等到郭登去世，郭松就继承了爵位。后来因为郭松不是郭登的嫡子，直到郭松这一代为止，儿子郭参祥任锦衣卫指挥使。朱谦下一人，永乐初年继承父亲的职务，担任中都留守左卫指挥佥事。洪熙年间隶属于杨武侯薛禄，征讨北方有功，晋升为指挥使。宣德元年晋升为万全都指挥佥事。正统六年，与参将王真巡哨到伯颜山，遇到敌寇，将其击退，驻扎在闽安山，遇到乌梁哈300骑兵，又打败了他们，追到莽来泉， 敌寇越过山涧逃走了，于是返回。当时朱谦已升任都指挥同知，于是任命他为都指挥使。八年充任右参将，守备万全左卫。第二年与杨洪在克烈苏打败乌梁哈兵，晋升为都督谦使。他的部下揭发他不法之事，皇帝因为正在防备秋季入侵，宽恕了他。又因北征功劳，晋升为都督同知。皇帝北征被俘，也先挟持到宣府城下，命令开门。朱谦与参将吉广、都御史罗亨信不答应，于是离开，晋升为右都督，与杨洪入京护卫。恰逢敌寇已经退去，在近郊追击，战斗失利，杨洪弹劾他，兵部也弹劾杨洪不救援，景帝都不过问。杨洪入京总管经营，朝廷商议，想要得到像杨洪一样的人代替他，都推举朱谦，于是晋升为左都督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宣府。景泰元年四月，敌寇300骑兵进入石峰口，又从原路离去，皇帝下敕书严厉责备。过了一个月，又入侵，朱谦率兵抵御，驻扎在关子口。敌寇数千骑兵突然到来，朱谦用鹿角拒敌，发射火器攻击，敌寇稍退，如此反复几次。朱谦军将要撤退，敌寇又来追击，都督江福救援他，也失利。朱谦最终力战，敌寇不能进入。六月又有2000骑兵南侵，朱谦派都指挥牛袭等前往抵御，在南坡作战。朱谦看见尘土飞扬，率领参将纪广等驰援，从40到50，敌寇败逃。论功，封为抚宁伯。当时敌寇气焰很骄横，屡次骚扰宣府、大同，以为这两座城早晚会攻下，而朱谦守卫宣府，郭登守卫大同，多次挫败他们。也先知道这两人难以侵犯，才一心一意让上皇回归。八月，上皇回来，经过宣府，朱谦率领儿子朱勇出见，丰厚地犒劳他们的使者。不久，朱谦错误报告敌寇5000骑兵毁墙进入，检查后是野先的共识。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他，朱谦惶恐谢罪。第二年二月，在镇所去世，追赠为侯，儿子朱勇继承。朱谦在边境很久，善于作战，但勇敢而缺乏谋略，所以名声不如杨洪、石亨、郭登显著。成化年间，谥号武襄。朱勇，字景昌，身材魁梧，容貌伟岸，顾盼之间很有威仪。初次在宣府见到上皇，多次用目光注视。景泰年间，继承爵位奉朝请，英宗复辟，见到朱勇认出了他，说：“这是在宣府见过朕的人吗？”朱勇叩头谢恩，当天被召到身边侍从，分领宣威迎进军。天顺四年，宣府、大同告警，命令率领京军巡边。七年统领3000营，不久兼领神机营。宪宗即位，改都团营，仍然统领3000营。成化元年，今乡盗贼刘通作乱，命令朱勇与尚书白圭前往征讨。进军南漳，击杀900多人。恰逢生病留在南漳，而白圭率大军破贼。朱勇前往会合，路上遇到残余贼寇，俘获斩杀数百人。那年秋天，又进军讨伐石龙、冯喜，都获胜。论功，晋封为侯。毛里还侵犯边境，命令佩戴将军印，会同张武伯、杨信抵御。恰逢派遣使者朝贡，于是班师。六年，阿罗初侵犯延绥，又拜为将军，与都御史王悦、都督刘裕、刘据前往征讨。在苏家寨击败他们，敌寇万骑从双山堡分五路到来，在开荒川交战，敌寇稍退，乘势追击，敌寇都丢弃辎重逃跑。到牛家寨，遇到都指挥吴赞兵少，敌寇包围了他们。指挥李浩、滕中到来，又力战。刘据及都指挥范景、神鹰分据南山夹击，敌寇于是大败，斩首106级，获马牛数千。阿罗初中流矢逃跑，当时斩获不多，但诸将都力战追敌，边人认为是数十年所未有。论功，给予世袭侯爵。阿罗初虽然稍受挫折，仍然占据河套。第二年正月，敌寇多次入侵，朱勇所部旅有斩获。三月又以万余骑兵 分掠怀远珠宝。朱勇与王岳等分兵为五路，设伏击败他们，追到山口及恍惚都河，敌寇败逃。而游击孙岳、蔡轩另外在鹿教山击败其他不敌。捷报上文，喜书奖励慰劳。朱勇等再次请求班师，都不允许。敌寇又以二万余骑兵入侵掠夺，击退他们。年底才召朱勇回京，留下王岳总之三边。14年加朱勇太子太保。第二年冬拜为晋鲁将军，东征以宦官汪直监督军务。回师晋爵保国公。又明年正月延绥告警。命朱勇为将军，王岳提督军务，汪直仍监督，分道出塞。王岳与汪直选亲骑出孤殿关，在威宁海子俘获敌寇。而朱勇率大军由南路出榆林，不见敌寇，道路迂回遥远，耗费兵粮巨万，马死五千余匹。于是王岳得封伯，汪直因赏超过等次，而朱勇无功，赏赐不行。过了很久，晋太子太傅。17年2月又协同汪直、王岳出兵大同，抵御一司马，获首级120，于是赐席世袭公爵。19年秋，小王子入侵边境，宣府大同告急。王岳与汪直已获罪，以朱勇为镇朔大将军，宦官蔡兴兼骑军，都诸将周玉、李瑜等击败之。回师仍都团营。有人投匿名信说朱勇图谋不轨。朱勇请求解除兵权，不许。这年冬亲笔敕令加太傅、太子、太师。弘治四年兼修太庙完成，晋太师。朱勇治军严肃，所到之处多奏功。前后八次配将军印，内总12团营兼长都督府，列侯勋名无人可比。九年去世，追封宣平王，是武义儿子朱辉继承。给侍中王庭说朱勇功劳不应当封功，朝廷议论只给袭一事，以后都降为侯。诏令同意。朱辉字东阳，身材修长，胡须飘亮，人们称赞他威严庄重，像父亲。又多次跟随父亲在塞下，经历战阵，当时认为有才能。弘治五年受勋位，年近50才继承爵位，分管神机营。13年改制经营大帅，命朱辉督3000营兼领右辅事。火筛进入大同，平江伯陈瑞等不能抵御，命朱辉配大将军印代替他。等到到达，敌寇已退，于是返回。第二年春，火筛连结小王子，大举进入延绥、宁夏。右都御史史林请求增兵，又命朱辉配大将军印统帅都督李俊、李成、杨玉、马仪、刘宁武将前往，而以宦官苗奎兼骑军。到宁夏，敌寇已保掠离去，于是与史林、苗奎率五路军队捣弃巢穴于河套。敌寇已迁徙帐篷，仅斩首三级，或马驮牛羊1500而回。不久，敌寇进入固原，转掠平凉、庆阳、关中大阵。两阵将领应城不敢战，而朱辉等畏怯不及赴。等到到达，斩首12人，夺回被掠人口4000，于是以捷报上文。这一战役，大帅不是制胜之才，军队行进迂回，没有纪律，边民死者遍野。各郡困于转运粮饷，花费80余万。其他征发与此相当，先后仅获首级15级。廷臣连张弹劾三人罪，皇帝不问。不久上报倒朝有功将士10000余人，尚书马文生、大学士刘建坚持反对，皇帝先入苗奎等言，竟录入210人，属职1级，其余都受赏。及班师，皇帝还遣宦官携洋酒迎劳。言官极力论朱辉之罪，始终不听，以朱辉总督团营，领3000营右辅如故。武宗即位，敌寇大举进入宣府，又命朱辉协同苗奎、史林率军前往。敌寇转而掠夺大同，参将陈雄基斩80余级，夺回被掠人口2700有余。朱辉等奏捷，列有功将士20000余人，兵部侍郎严仲宇、大理丞邓章前往核查，所报多不实。最终因苗奎的缘故，众人都给赏赐。刘瑾当权，朱辉等又奏报禄公太薄，请求一成化年间白狐庄吏。兵部力争不采纳，竟从朱辉言得升擢者1563人， 朱辉家太保。正德六年去世。儿子朱祁袭侯爵，曾充总兵官，镇守两广。与姚默平定田州，诛杀岑猛，加太子太保。嘉靖初年，召回。很久以后，守备南京，去世。儿子朱越继承，也守备南京。隆庆中去世，嗣传到孙子朱国弼。天启年间，杨莲弹劾魏忠贤，朱国弼也请求速赐处分。魏忠贤怒，停其岁禄。崇祯时，总督经营，温体仁当国，朱国弼上书抗辩弹劾他，诏令逮捕其门客及擅写书者下狱，停禄如初。到了南京，晋封保国公。于是与马士英、阮大铖勾结，直到明朝灭亡。孙唐，字振远，东胜州人，继承济阳卫指挥同知，因朱勇推荐，晋属指挥使。正统末年，擢升指挥佥事，充左参将，从总兵官徐公讨伐叶宗流，在金华打败贼寇，又在乌龙岭击败他们。英宗北征被俘，景帝召孙唐回京，破格提升为都督佥事，掌管三千营。也先将要入侵，晋升右都督，充总兵官，统帅京郡一万，在紫金关抵御。将要出发，敌寇已入关，于是在都城外扎营。敌寇逼近德胜门，被于谦等击退，转到西直门。孙唐与敌大战，斩杀其前锋数人。敌寇稍退，孙唐追击，敌寇增兵包围孙唐。孙唐力战不解。高礼、毛福寿来援，高礼中流使。恰逢石亨兵到，敌寇才退。诏令孙唐赴杨洪追击，在涿州深沟交战，颇有斩获。师还，仍掌管营务。景泰初年，杨洪弹劾孙唐，孙唐被下狱。石亨请求赦免孙唐，江渊也说城下之战，只有孙唐作战罪理，于是释放了他。三年，东充副总兵，协助郭登镇守大同。郭登节制严格，孙唐不能得逞，想要与他分军，并且令儿子百户孙弘侮辱郭登。皇帝将孙弘带上刑具，最终因孙唐的缘故赦免了他。召回，掌管三千营如故。英宗复辟，以夺门功封怀宁伯，不久即与世袭平政。天顺初年，甘肃告警，诏令孙唐充总兵官，率京郡前往征讨。将要毕辞，生病宿于朝房。叶二古、太监曹吉祥、昭武伯曹钦反叛，其部下都指挥马亮向恭顺侯武警告变，武警急趋告诉孙唐。孙唐起草奏章，扣东长安门，从门隙投入内廷，才得以集兵赴曹吉祥，守皇城各门。孙唐跑到太平侯张景家，邀兵击贼，张景不敢出。孙唐仓促又跑到宣武街，急派二子孙府、孙越呼叫征西将士，骗他们说刑部囚犯反狱，抓获者重赏。众人稍聚至二千人，才告诉他们实情。时已黎明，于是攻击曹钦。曹钦正攻东长安门，不得入，转攻东安门。孙唐兵追击，贼烧散。孙越砍中曹钦胳膊，孙越也被杀。曹钦之事不成，篡归其家，由都重聚孙唐力战，至不时始定。论功第一，晋爵世袭侯爵，仍掌管三千营。赠孙越百户，世袭。孙唐粗犷勇猛善战，但多次犯法。起初贿赂太监精英，得以升任都督。世爵，论罪斩首，景帝特赦之。天顺末年，因接受将士贿赂，屡被弹劾，不自安，请求退休。诏令解除营务及辅军前卫事，仍掌左辅。宪宗即位，宦官牛玉获罪。孙唐英与牛玉联姻，廷奉陆贤柱。不久陈情，给予半俸。之后又自陈公状，给俸如故。成化七年去世。追赠来国公，是无敏。儿子孙辅请求继承爵位，吏部说孙唐的夺门之功，按例不能世袭。皇帝因为孙唐曾抓捕谋反者，准许世袭。爵位传到孙子孙英爵，正德年间总督团营。再传四代到曾孙孙世忠。万历年间镇守湖广，总督漕运共二十年。又传三代到孙子孙维藩。刘贼攻陷京师时被杀。孙唐冒领夺门之功封伯爵时， 都督董兴以及曹毅、施据、赵胜等人都趁此时机冒功受封或刺史袭铁券。董兴、曹毅、施据各自有传记。赵胜字克公，七安人，继承职位为永平卫指挥使。正统末年在西直门抵御贼寇，升任都指挥佥事。天顺初年与孙唐等人参与夺门之功，破格升迁为都督佥事，又与孙唐攻击谋反者曹钦，升任都督同知。被来侵犯甘肃，赵胜与李杲充任左右参将，跟随白圭西征到达固原，攻击贼寇，击退他们。宪宗即位，主管古勇营训练，成化改元，山西告警，被任命为将军。驻扎雁门关时，贼寇已撤退，于是返回。第二年再次出兵延绥抵御贼寇，恰逢贼寇正在纳贡请降，于是回师。不久主管耀武营。成化四年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辽东。成化七年召入主管五军营，不久改管三千营。且加斯兰侵犯宣府，诏令赵胜为将军，统帅精兵一万人抵御，也因贼寇逃走而被召回。很久以后升任左都督，加太子太保。成化十九年封昌宁伯。赵胜起初与李杲齐名，后来多次督率大军，未曾与敌交战，没有功劳，靠钻营得封，名声大损。后来加封太子太保，兼修万贵妃坟墓，坠入山崖石缝中而死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壮名。弘治初年，孙子赵建请求承袭爵位，吏部说赵胜没有功劳，不应世袭，于是授予锦衣卫指挥使。范广，辽东人，正统年间继承世袭职位，仁宁元卫指挥佥事，升任指挥使。正统十四年累积功劳，升迁为辽东都指挥佥事。范广精于骑射，骁勇绝伦。英宗北征被俘时，朝廷商议选拔将才，尚书于谦推荐范广，升任都督佥事，充任左副总兵，做石亨的副手。也先进犯京师，范广跃马冲入敌阵，部下跟随，勇气百倍。贼寇退走，又追击到紫金关击败他们，记录功劳，下令实授官职。不久升任都督同知，出京守卫怀来，不久被召回。景泰元年二月，石亨出京巡视边防，当时都督魏颖统领大营，命范广协助管理。三月贼寇侵犯宣府，敕令兵部会合各营将领挑选将才，众人推举范广，命他充任总兵官，协同都御史罗通督率军队巡逻哨探，驻扎在居庸关外。数月后回京，担任石亨副手提督团营军马。石亨所作所为不合法度，他的部下大多贪婪放纵，范广多次进言。石亨怀恨在心，竟谗言罢免范广，只让他统领义勇一营。范广又与都督张悦关系不和。等到英宗复辟，石亨、张悦倚仗夺门之功，诬陷范广党附于谦，图谋拥立外藩，于是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。儿子范生被流放广西，抄没家产，将妻子儿女和宅地赐给投降的士兵。第二年春天，张悦早朝回来，在路上做出拱手作揖的样子，身边人奇怪地问他，他说范广经过，于是得病不能入睡，痛苦一个多月而死。成化初年，朝臣为范广诉冤，命其子范生继承世袭职位。范广性格刚毅果断，每次临阵身先士卒，未曾打过败仗，当时诸将能力都在他之下，最受于谦信任，因此被同僚所记恨。再曰杨洪、石亨等人遭逢多事之秋，奋起武力之功，封侯世袭，光耀门庭，酬赏功劳也过于优厚了。杨洪知道城满可惧，而石亨奸邪凶狠，粗鲁傲慢，仗势宠幸而骄横，他被灭族是应当的。朱谦的勇略不及郭登，郭登没有后代，而朱谦的儿子朱勇进爵上功，子孙世袭侯爵不曾断绝。孙唐、范广的谋略战功大致相等，而范广含冤而死，所遇到的机遇有幸与不幸相差难道不远吗？